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53篇，这一篇的主题是活在与神的交通里，这个是与前面一系列的是主题一致的。那在这个主题底下，这个子题是一根岩柱。在前面一篇信息里面，我们讲到罗德是一个失败的艺人。在这一篇信息呢，我们要说到罗德的妻子，他的妻子变成了一根岩柱。在创世纪19章，我们看见可能是人类历史里面关于岩柱的唯一的记载。我们需要非常仔细的来看这根的岩柱呢，不是神所创造的，这根岩柱是罗德的妻子变成的。路加福音第17章记载，有一次人问主耶稣关于国度来到的事，主很重地说，32节，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这个话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某种意义上，主是好像对门徒说，你不要谈论国度了，反而你们要知道，当国度来到的时候，那个世代会是怎么样的世代。那个世代要好像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这两种的日子都是我来临那一天的预言。所以呢，在主这个郑重严肃清明的话里面提到三个世代，就是挪亚的世代、罗德的世代，还有主回来的世代。在前面几篇信息里面，我们讲到挪亚，那个时候我们指出他是活在一个被迷惑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人已经被自己的私欲和邪恶的厌乐所迷惑、所麻醉、所毒化了。在路加17章27节，当主说到挪亚的日子，他就提到嫁娶的事。但是呢，当主提到罗德的日子的时候，他没有提到嫁娶。为什么呢？因为在索多玛，这个婚姻已经完全被破坏了，在那里人是沉迷在索多玛时的情欲里面。主在路加17章28还有30节，他说，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吃喝买卖、栽种盖造、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说完这个话以后呢，主接着就在31节说，当那日人在房顶上，器具在屋子里，不要下来拿，在田地里的也照样不要回去。在巴勒斯坦房顶是平的，那在这里主是说，当我来临的时候，你在房顶上就不要下来到房子里面去拿东西，你假如下来你就要被撇下了。你如果在田里面做工，你也不要回家，除了我以外你必须要忘掉一切。说完这个话以后呢，在32节主就接着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今天呢，就好像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一样，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受了麻醉，他们被迷惑，他们对神的事失去了正确的感觉。有的人呢，甚至教导别人说，你们会在玩足球的时候被提的。但是啊，照着神圣话语的启示，当主回来的时候，他不会提去那些仍然有份于俗世的娱乐的圣徒。我们基督徒是神的庄稼，凭着做生命种子的基督长大，没有一个生命长大成熟的基督徒会仍然有份于任何俗世的娱乐。那些继续有份于俗世娱乐的基督徒，他们都是不成熟的，他们是轻论的，这样的人主不会将他们从田里面收割去。今天那些被迷惑的基督徒，他们需要听听这样的一个清明的话。好，下面我们来看看一根岩柱。罗德的妻子变成了一根岩柱，这段话记载于活在与神交通的这一段里面。创世纪这一段包括18到24章。 虽然这一段是在与神交通里的生活的记载，但是呢却包含了一个得救却失败的人，还有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女儿的黑暗的记载。罗德他不止两个女儿，但是天使来到索多玛的时候他找不到其他的人了。创世纪十九章十五节说，天明了，天使吹鼻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所找到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着城里的罪恶同被遭灭。好像 天使在那里是说，罗德，我们只能找到你两个孩子，神差我们来这里拯救你和你的全家，但是呢我们只找到这些人，我们的使命是要毁灭这个城。那现在你、你的妻子和你的女儿必须要逃走。下一节呢说罗德迟延不走，按照原文呢，罗德不但迟延，他还犹疑，他不愿意离开那个城，他犹豫不定。那天使呢因为耶和华怜恤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的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天使把他们四个人领出城外，然后十七节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但是二十六节呢他说，罗德的妻子在后面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罗德的妻子是得救的，因为他已经被拉出城外了，他已经免受毁灭了，但是他虽然是得救，他却变成了一根岩柱。变成岩柱的确不是一件好的事，这个乃是一个羞耻。我曾经多次说过，创世纪几乎包含一切神圣真理的种子。十九章二十六节的岩柱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粒种子，这粒种子的长大是在路加十七章三十二节，在那里主告诉我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还有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在主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许会蒙羞。然后呢这一粒种子的收成是在启示录十六章十五节，在那里主说，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自己衣服，免得侧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主来要好像贼一样，他不给人一点的警告。那个时候我们假如是赤身，假如是被暴露，那我们就要蒙羞。所以这一粒蒙羞的种子是撒在创世纪十九章，长大在路加十七章和约翰一书第二章，而收割在启示录十六章。在这一篇信息的负担就是要你牢记，创世纪不仅仅有亚伯拉罕的种子，也有罗德和他的妻子的种子。他的妻子变成了一根岩柱，这是一个羞耻的记号。这篇信息基本的观念就是，真正得救的基督徒确实是可以蒙羞的。你不要听这世代迷惑人的教训，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许多教训，那些教训是麻醉人的。那些吸收了这些教训的人，他们心思既不清明又不活在灵里。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需要听见从主来的清明的话语，这个话会使我们的心思清明，也叫我们的灵活过来。关于一根岩柱有六个点。第一个点是罗德的妻子，我们已经指出罗德的妻子得救不致毁灭，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这一点启示的十分确定也十分清楚，没有人能够辩驳罗德的妻子是得救的。 但是呢，我们看见她在丈夫后面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她走在丈夫后面，这个就指明她比丈夫还不愿意离开所多玛，并且不乐意跟随她出城。她假如说乐意逃离所多玛，她一定是和丈夫并肩而行的。她在回头一看变成岩柱以前呢，她已经落在她的丈夫后面了。在这一点上，让我对妻子的说一句话，在犯罪的事上，妻子不情愿跟随丈夫是好的，但是呢，在对神的事上，妻子慢慢跟随丈夫是不好的。在对神的事上，妻子最好是与丈夫一同行并行，不落在丈夫的后面。你假若落后，可能你就会像罗德的妻子一样受苦，变成一根岩柱。这个是对我们众人的警告。罗德的妻子变成了一根岩柱，这个就表明他失去了他的功用，并且变成了一个羞耻的记号。盐当它是粉状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盐越磨成细粉，这个功用就越好。但是呢，没有人呢用一根柱子一样的盐。主耶稣说，我们得救重生的人是世上的盐，这是马太福音5章13节说的。我们的功用就是潇洒这个败坏世界里面的病菌。但是假如我们失去了胃，意思就是好像罗德的妻子一样失去了我们的功用。罗德的妻子是神的子民，他应该是满了咸味，并且呢，他应该能够潇洒在他周围腐败的病菌。但是他失了胃，变得毫无功用，并且成了一个羞耻的记号。神的灵在写创世纪的时候，他不愿意写下罗德妻子的名字。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名字曾经多次被提到，但是罗德的妻子呢，她的名字却一次都没有提过。这个名字不值得一提。这个可怜的人走在丈夫的后面，回头向所多玛城观看，他可能是看他的孩子，也可能是看他的房子和别的财物，他的一切的家财都留在所多玛那里。虽然他的身体是被拖出那个城，但是他的兴趣、他的心情、他的心愿、他的魂通通仍然留在那个城里面。所以当他回头去看那个地方的时候，主就使他变成了一根岩柱，给我们众人做警戒的例子。在路加17章，主用罗德的妻子作为例，警戒主的门徒。但是今天很少基督徒是活在这个警戒底下，我们必须要留意这个警戒，就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在主显现的时候还是有可能面临蒙羞。我的确不愿意变成一根岩柱，那你呢？变成一根岩柱不是一个荣耀，乃是一个羞耻。一个信徒变成一根没有生命的岩柱，这个立在这个露天之下，不是为着别的，只是为着受苦。你看这是何等的羞耻。下面第二点，在跟从主的事上不绝对的人，路加福音14章25到33节讲到在跟从主的事上的绝对。我们必须要绝对的跟从主，虽然圣经教导我们要爱别人，但是路加14章26节这里主耶稣口里面所出的圣言竟然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甚至自己的魂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人假如不绝对，就不可能正确的跟从主。我们的父亲、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我们自己的魂生命，这些都应该是次要的，主自己必须是第一，而我们 必须绝对的跟从他。主说他为他的缘故恨我们的亲人，意思不是真的恨，这个意思乃是爱的恨。在这一段出自主口中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必须要绝对的跟从他。这个不是主日敬拜神的问题，也不是照着自己的喜好在家里面研读圣经的问题，连这样的家庭读经都可能成为另外一种的嗜好或者娱乐。在神的眼中，你的家庭读经可能与你的篮球比赛没有两样，你在读经的时候等于用你的客厅来做球场打你的圣经球。你在跟从主的事上不绝对，我不是开玩笑，我是说真话。我不仅仅对别人说，我也对自己说，主能够为我做见证。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主在问我，那你怎么样？我吩咐你释放这篇信息，但是你在跟从我的事上绝对不绝对。求主怜悯我，我不愿意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弃绝了。但愿他也怜悯所有亲爱的圣徒。我们何等需要清明的话，叫我们不再被迷惑。我们假如是相信约翰三章十六节，同样应当相信路加十四章二十六到三十五节。有许多的信息释放出来，许多的小册子印出来，讲到约翰三章十六节，但是讲到路加十四章二十六到三十五节的信息和小册子在哪里？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不应该向他的子民隐藏任何的真理。那些在跟从主的事上不绝对的人，他们变得没有用处。请告诉我，今天有多少基督徒在主的手中是对神的经纶真正有用的？就着神的经纶来说，大半的基督徒已经变为无用了，他们都是好像失了味的盐一样。这样失了味的基督徒，按照路加十四章三十五节来看，他们是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扔在外面。这里的田是为着神长出东西，叫神能够成就他的目的的田地。而粪堆呢，宇宙中的粪堆就是火湖，所有的污脏的东西都要堆在那里。路加福音十四章三十五节主要是指要来的国度的时代。在国度的时代，有为着达成神目的的田地，也有火湖，就是粪堆。基督教总是告诉人说，只有天堂只有地狱两个地方，但是在这一节主耶稣提到有第三个地方，就是失了味的盐和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那怎么办呢？那就扔在外面。罗德的妻子所变成的盐柱今天在什么地方？是在天上呢？是在索多玛呢？两处都不在，它是在第三处地方。你把路加福音从头到尾通通读过，但你看见在本章有三个地方吗？今天你要在什么地方？是在田里呢？是在粪堆里面呢？还是被丢在第三个地方？主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节说，那无用的奴仆要被扔在外面的黑暗里。外面的黑暗一定也是那个第三地方。这是什么地方？是在哪里？圣经没有说。虽然如此，圣经的确说，你假如是懒惰的奴仆，在主回来的时候把你用在田里不合适，因为你是无用的，把你堆在粪堆里面也不合适，因为你是已经得救的。那么你要在哪里呢？要在第三个地方，也就是在荣耀的国度和火湖之外的地方。很少基督徒看见在圣经里面为着得救但是失败的人预备了第三个地方。这是清明的话，我们需要铭记住，在神的话里面，在与人有关的完满启示里面，是的确有三个地方，一处 为着得救，一处为着沉沦，还有一处为着羞辱。罗德的妻子她是在哪里呢？她虽然是得救了，但是她却是在第三个地方，就是羞辱的地方。这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的教训。第三点，像世人一样活在世界中，并想要拯救自己魂的信徒。信徒假如像世人一样活在世界里面，并且想要拯救自己的魂，就是自己的魂生命，他们就要和罗德的妻子一样蒙羞，并且要在主回来的时候丧失他们的魂。大多数的基督徒他们都是这样，他们虽然是信徒，但是却像世人一样生活，照世人一样来购物来穿着。既然他们的生活行事为人和世人一样，他们和世人之间就没有了区别了。拯救魂的意思就是不肯为主的缘故受苦。拯救自己的魂的基督徒，他们喜欢有自己的享乐。他们说去看看体育比赛有什么不对，这不是罪恶。是的，这个虽然不是罪恶，但是却是属世的。我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为着他们的健康有一些的运动，我们当然需要运动，但是任何一种的运动一旦成为了比赛或者娱乐，那就是属世的。你假如享受它，你就发现它是有乐趣的。这个意思就是你在拯救你的魂，你要得到任何的心理上或者属世的享受，这个就是拯救魂。今天不是我们基督徒得到心理或者属世的快乐和享受的时候，今天乃是我们在魂里在心理上受苦的时候。只要我们能够维持生存，那就可以了。我们不应该寻求心理上或者属世上的享乐。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谁释放过这样清明的话呢？在已过的31年里面，我一直在留意观察，我从来没有听见清明的话语或者警戒告诉基督徒说，我们在地上不是为着心理的享受、属世的享受，我们必须要遭受失去各种消遣和娱乐的痛苦。你在家里享受某种的音乐，可能这个就是在拯救你的魂。许多的基督徒他们没有办法胜过电视机，他们看电视可能就是在拯救他们的魂。在这里我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律法，但是呢，我的确说今天不是我们得着心理或者属世的消遣的时候，今天是我们在魂里面受苦的时候。这种的魂里的受苦就是为着魂的得救。你假如不愿意为着你的魂的得救受苦，那你就会像罗德的妻子一样蒙羞，并且要在主回来的时候失丧你的魂。在主回来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要一次被提，这种的教训是错误的。那种教训使主的子民属灵的感觉麻木了。主在路加17章34、35节说，我告诉你们，当那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在一处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你可能会争辩说，取去的是信徒，撇下的是不信的。哎，但是这个只是你的解释。这里同样的两个人在同样的地方做同样的事，只有主知道谁是真正为着他的。你读路加17章22到37节全文，你会看见这个话不是给不信的人的，是给主的门徒的。这个话是告诉他们主来临的时候。34、35节的两个是指主的两个门徒，一个门徒要取去，一个门徒要撇下。 娶去的当然不像罗德的妻子，那撇下的呢，他就要像罗德的妻子。这是清明的话。第四点，不按膏油涂抹所教导的住在主里面的神的儿女。约翰一书第二章第27-28节说，神的儿女不按着膏油涂抹所教导的住在主里面，他们在主回来的时候就要蒙羞。我们在主恢复里面的人知道什么是里面膏油涂抹的教训，但是我们有没有照着里面活的膏油涂抹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呢？约翰一书二章27-28节嘱咐我们要照着膏油涂抹住在主里面。比如说你想要去买东西，但是膏油涂抹说不，那你会说主啊阿门嘛。假如是这样那就好了，但是你假如说主啊我不买不好的东西，那主可能说我不管你买的是好东西或者坏东西，你就不要去。那在这种情形以下，我们只应该简单的说主啊阿们，我就照着里面膏油涂抹的教训住在你里面。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来住在主里面。假如今天我们不照着膏油涂抹住在主里面，那约翰一书二章28节说，我们就要蒙羞离开他，就是离开主。觉得羞耻是一件事，蒙羞是另外一件事。这一节不是说我们要觉得羞耻，这一节是说我们要蒙羞。请注意，按照希腊文这里的意思，不是好像英文钦定本所翻译的在他面前蒙羞在他面前，而是蒙羞离开他。这里的希腊文的介系词是 apo， 意思是离开。我们假如照着膏油涂抹住在主里面，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就有信心确据胆量平安，不至于离开他。还有这里希腊文的意思不光是在他来临的时候，这里的意思也是在他的同在中。希腊文的同在这个字是 parousia， 就是巴路西亚。这个巴路西亚啊，就是包含来临的意思。我们可能有他的来临，但是却不是在他的同在 parousia 里面。主耶稣要来临，但是你配在他的同在里面吗？你的生活假如是照着属世的方式啊，爱世界把主摆在幕后，那当他来临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被带到他的 parousia 他的同在里面呢？我们必须要照着里面膏油涂抹住在主里面，这样在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在他的同在，在他的巴鲁西亚里面，就有信心胆量和确据，不至于蒙羞离开他。在主显现的时候，他要对付他的信徒。他的信徒今天假如照着里面膏油涂抹住在主里面，这样的来跟从主，到那个时候就有平安胆量确据和信心，并且会被带到主的巴路西亚里面，带进他的同在里。今天假如他们不住在主里面，那在他显现的时候，他们就要蒙羞离开他。蒙羞离开他意思一定是指被放在第三个地方，那个地方既不是为着达成神目的的田地，也不是火湖的粪堆，那个是在他同在之外的一个羞辱之地。蒙羞离开主的信徒，这些人并没有时尚，他们仍然是得救的人，但是他们必须蒙羞。蒙羞对于他们 乃是对付和管教，那个是主宰的主对那些失败的信徒所施行的惩治，这件事是相当清楚也是非常严肃的。第五点，不警醒等候主回来并过正当生活的信徒，信徒假如不警醒等候主回来不过正当的生活，启示录16:15说他们就要蒙羞。在16:15主告诉我们要看守自己的衣服，在圣经里面衣服总是表证我们在行事为人和生活里面的所事，我们必须要有清洁的行事为人，我们属灵的衣服必须要是纯净的洁白的为主所称许的，我们必须要警醒等候主来并且保守自己的衣服纯洁。假如我们过这种清洁的生活，当主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赤身，人也不会看见我们的羞耻。在这一节启示录16:15也说主来要像贼一样，他来不是好像客人访问我们事先宣布他要到达的时候，在我们意想不到贼会来的时候贼就来了。我听说贼常是在清晨3-4的时候来的，那个正是人睡得正熟的时候，我们需要警醒需要谨守，不然的话主像贼一样来到侧身就要被暴露。这里再次告诉我们得救的人在主回来的时候是有蒙羞的可能的。第六点，不照着神的经纶生活行事的神的子民，神的子民不照着神的法则，也就是不照着神的经纶来生活行事，他们必不能达成神的目的，并且他们要蒙羞。我们已经看见这个就是严重的意思，请大家不要仅仅把这件事当作是查经，乃是要当作给予我们众人的一个警戒，甚至我们在主的恢复里面的人也不能松懈或者漠不关心，我们必须要谨守，我们要认为情况是相当的严肃，我们需要有达成神目的的生活形式，然后在主显现的时候就会在他的巴路西亚里面不至于被丢到第三个地方，就是羞耻的地方。